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八章。民数记第八章这边讲到三件事，耶和华神吩咐摩西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要他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吩咐亚伦他点灯，就在会幕里面的灯。第二个就是告诉亚伦，这个耶和华上帝告诉摩西说，这些利未人是神把他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的，要赐给利未人啊，不要赐给亚伦跟他的儿子，以后在会幕里面办事。那么要怎么样的接近他们啊？最后讲到利未人的退场机制，他们多大年纪到多大年纪之间，他们要在这个会幕里面任职。那这件三件事情我读下来以后呢，刚开始读点灯要让灯往前照着，我这个不太懂。我说这个灯点了以后嘛，对不对？就算它是摆在这个至圣所会幕的外面啊，它有个这个幔子嘛，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在分开至圣所跟圣所的幔子的至圣所的外面。不是摆在至圣所里面，是摆在圣所里面，但变成这样了嘛？意思就是说，他一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那么这个灯台是摆在哪里？不是摆在至圣所的幔子的里面，是摆在这个至圣所幔子的外面，就是摆在圣所幔子这一边，这样了嘛？哈。那么刚开始我在想，你要让它往前照，那么它一定要往后照嘛，往后照嘛就照到那个幔子，那么往上照也照嘛，往前往左往右往上往下嘛，照到那个地上了嘛，对，都照嘛。我在思想这个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有这样一个体会，会不会点灯的那个人不可以站在前面点灯，因为一点它就发光，一发光怎么样？人在前面点灯的话呢，这个灯光往前的话，就被那个在里面点灯的人拦住了嘛，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在他后面？是不是在他旁边来点这个灯？我只有这样想。但我在这样一个思想的过程里面，我突然想到说，今天有很多的人，假如金灯台是一个亮光，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可以照亮在这个会所或者在那个会幕里面，这个祭司在里面当值各方面的情况，要经理这些灯啊，这个橙色饼桌子他们吃啊，他们在里面当值啊等等的，让会幕里面有亮光。今天一个情况是，似乎神的心意是，在这个灯的前面不允许任何的东西挡在光的前面。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看今天有很多的人好像把灯点起来了，他觉得这个人有见证，他觉得这个人能够在教会也可以使用，结果又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谁又把这个被点亮人的光，让他没有办法在会所，没有办法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能够照在其他地方呢？是那个点灯的人自己挡着他。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又何尝不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在教堂的里面发生许多这样的事吗？点灯的人成为挡住那个灯光往前照耀的人吗？你不然点灯，你矮一点嘛，蹲在那个地方，跪在那个地方点嘛，他知道可以往前走，不要挡到他了嘛。今天你看多少人是他自己又要做点灯的人啊，是亚伦啊，老师高举自己是亚伦，对不对啊？然后怎么样呢？他点灯的时候怎么样呢？又让灯没有办法照到前面去，因为他挡在灯的前面。弟兄姊妹，这是事实吗？ 不然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吩咐摩西告诉亚伦点灯的时候要让灯台的灯光都往前照呢？意思就是说在灯台的前面不要有任何的东西挡着，让灯的光不能够往前照。假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话，今天这个到我们生活信主的新约时代里面，我们来看的话，这真的是神的心意的话，你要么就不做点灯的人，跟你无关，你也不要去进到里面去点。你真正要点灯，要么很谦卑的跪在那个地方，矮一点不挡着那个光，要么从边上，要么从后面，谦虚点。既然是光是见证，就让它往前照，就算它往前照了，显出你自己的败坏，要么你不点，你点你也不要去拦阻。我碰到很多的时候，别人又要点我的灯，又要拦阻我的光。你在侍奉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好，那么当别人真的点暗了，点着了那个灯以后，灯台上的灯以后，若是那个点灯了又成为拦阻的人，神他要跟神负责，灯你还是发你的光。他把你的光挡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让你不发光。今天有很多人不是，人家一挡到了光，他就不发光了，用不发光来报复那个挡住他光的人，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求主光照我们。耶和华上帝要摩西吩咐亚伦点灯，要让这个金灯台上的灯都往前照，不要有拦阻。而他讲到一个灯座什么呢？灯座是用金子锤出来的，是一体的。它有七盏灯不是吗？通是用一块金子把它锤出来的，没有地方镶，也没有地方接，完全是合而为一的。今天的见证不是为了各立山头，今天的见证乃是连在一起，都是见证，就是都是见证，都是照亮这个圣所里面的一切，没有分门结党。这个点灯也不可能说只点，哎，这个里面有没有意思？你要点亮灯的时候，让那个七盏灯的灯统统都亮，不是说只点这个灯，不点那个灯，不是的，要统统都点。所以整个金灯台的奥秘，整个金灯台的制作，要把这个灯点亮，里面让我们看见，见证不能分门别类，见证只有在神圣所的里面，让这个发光，让人看得见。而人点灯的人，不能够挡在灯往前发光的地方，挡着那个灯光。点灯的时候不可以，所以求主真的是怜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把这个点灯燃灯之力几句话写在这边的时候，让我们今天下面镜子一样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是金灯台的一部分，可以发光吗？我们是一个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服侍神有权柄有地位的人，可以点灯的人吗？我们有没有拦阻呢？灯往前发光，求主真的施恩怜悯我们。第二个讲到是利未人，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在这个神面前来服侍，这是一件何等尊贵的事。我觉得这边我今天的读者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要预备为，就是要让这个利未人能够除罪，让利未人能够刮身，让利未人能够洗衣服，就是从里到外通通被干净，他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代替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来认罪。除罪水，圣经里面很特别的，现在在以色列人地是不是也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上听谁讲一个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中又出现了全红的牛啊！其实上帝要摩西做除罪水、除污秽的水是什么呢？ 就是要找到全红的牛，把它拉到营外，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一个圣洁的地方，要拉到营外，怎么样呢？要在那个地方，连毛连皮，整个牛连屎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整个牛怎么样呢？通通都要焚烧。让这个牛完完全全的，从里到外的完完全全的代替这个我们的罪，认为是不洁净的，因为在营外嘛，是不是？代表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而且这个把这整个红牛焚烧以后的灰怎么样，还要留在营外一个干净的地方。这只有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献上了像这个红牛一样的，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沾染世俗，我们的行为一不像我们人的行为一样，所以怎么样呢？我们不但要让耶稣基督这个成为我们的赎罪水，摊在我们的身上，是这个除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要刮身，而且我们要洗衣服，让我们里外都能够圣洁，才得以服侍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今天一个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或者一个人没有让赎罪水摊在他身上的人，他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代替众弟兄姊妹服侍吗？其实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事情，我真的发现一个人有一点点天主教的背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哇，光了，我发现这个人真的里面没有耶稣。我真的很慎重的也去跟教会负责的弟兄交通这件事情，结果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以后我交通了这个事情以后，那个人看到我好像眼睛里面充满了仇恨，话也不跟我讲。我在想，那我还在尽力跟人和好，事情就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就是当一个人是以这样的一种，等到有一天，真的，当我也碰过这样的人嘛，老是说人家不蒙不得救啊，他跟我讲啊，你不蒙不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生气，为什么？他说我不得救，我就不得救嘛。但是他可以把他真实的感觉跟人家分享，可以的嘛。所以当有人说我不得救的时候，我还是很欢喜的，我去跟他分享我蒙恩得救，我需要耶稣，我认罪悔改的真实的这个过程，以后我的情况跟他分享，给我一次多可以做蒙恩得救见证的机会。生气代表什么呢？生气代表真的不一定得救，不是这样吗？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嘛，需要耶稣嘛。你看看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有多少人是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赎罪水。从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来看，这样的人可以代替会众以色列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侍奉吗？所以呢，等到有一天，我说我们现在大家在里面聚会，不要把它高举到个地步，是这样，就是服侍就是那样。那你要看看做的人有没有像利未人一样，神交代摩西要为他们洁净他们。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不要把道理嘛吹了很高，实际上做的时候嘛一样都不是，这个反而不好。当我们讲的是，哎呀，我们一群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欢欢喜喜的，我们愿意来敬拜，也愿意来赞美。你说这是侍奉吗？你说这是我们一个感恩吗？调子不要唱得太高。我们很真真实实的，真的一个不信耶稣人喜欢到我们中间来，他要唱歌，你说唱歌是赞美，这是个荣耀，是个服侍，你还没信主，不准你唱歌，可以这样吗？今天我们是懂得道理很多，都在高调的唱道理，但是问题事实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是因为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希望我们在诗歌赞美神，表达我们感恩心的时候，让那个不信耶稣也能够看见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把不是的把它讲成是，结果做的时候呢又不是， 这个的话给人家不信主的人还更看不起，不是这样吗？好，这边下面有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件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手按在利未人头上，利未人要把他们的手按在两只牛犊的头上，是不是这样？你要去读民数记第八章，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把手按在利未人头上，就是你们今天这样的在神面前被献上是代替我们，那么利未人凭什么又代替以色列投身了要归耶和华为圣的呢？为什么又能够这个来代替呢？因为他们是把他们的手按在两只公牛犊的头上，就是说祭牲祭物成为利未人的代替，而利未人又成为以色列人代替，这样就 make sense 了，不是这样吗？但是我要问，今天有多少人愿意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把手按在我们说我们是爱主我们要服侍主的人的头上呢？我们都要，神的心意都是要我们服侍主的人来代替他们的嘛，那他们把他们的手按在我们的头上，你知道一个不干净的人，不圣洁的人才需要祭物，他才要把手按在祭物的身上，按在祭物的头上，祭物才能够代替代赎他们的罪。假如我这样讲，耶稣基督会讨厌我们，就是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肮脏，我们的不配，我们愿意跟他连接在一起，按在耶稣基督的头上，耶稣基督会拒绝我们吗？他既然乐意要代替我们，他绝对不拒绝。但是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是不愿意跟所谓一般弟兄姊妹连接，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心目中去代替他们的那个利未人。我今天读的时候感触很深，这个世界是孝行不孝娼，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难道只想利用那些我们可以利用的人吗？还是我们愿意去替代那些真的需要我们替代的人呢？让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思想，神要拣选利未人，要接近他们，接近他们才好来代替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要按手在利未人的身上，利未人要按手在牛的头上，这条路我们怎么看？最谦卑的是那个牛，现在来讲最谦卑的是那个祭物，无瑕无疵无罪无恶的这个，他让一个有罪的人按在他的头上，按在他头上的人他也有心要成为祭物，让以色列人按在他头上，这一条路我今天看得很清楚，耶和华上帝真的就是这样吩咐的。而我们呢，我们今天愿意，我们只愿意让祭物来代替我们按在祭物的头上，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愿意成为祭物，让别人按在我们的头上吗？最后分享那点不太懂的，因为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记载的，不管是祭司不管是利未人，都是30岁以外到50岁的在耶和华的面前当职，而这里不晓得为什么只是写成什么呢？只写成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在会幕办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我每次读到这边是为什么30岁变成25岁，我不知道这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来解释这样一个变化的，或许我圣经不熟，但是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圣经那边记25岁以外的他们要到圣殿里面来任职，来办理会幕的事，但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讲到，不管是祭司不管是利未人，都是30岁来任职，50岁退任退职。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当职就在一个地方 定在那个地方，固定在圣殿里面，就不能够随便乱跑了，没什么其他，变成这样了，是不是？这叫当值嘛。而神的心让那个人一直在礼拜堂里面当值嘛。我们常常一方面嘛要高举圣经，一方面怎么样，我们选择性的来遵行圣经里面的吩咐。今天我要说哪一个在当值，在教堂里面当值的人，他真的读到这段圣经，到了50岁他就不当值，让还没有到50岁的人去当值。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在今天所有基督教界里面看看，有没有人来遵行这样一个神的心意？这个神为什么要让30岁到50岁当值？这是神的智慧，我们信不信？我们有没有跟得住？我就是因为读了这段圣经，那个时候我很不服气，我32岁进瓦邦，52岁被上帝从瓦邦拉出来，我那时候很不服气的。但是我读到30岁、50岁的时候，哎呀，我算算，我32岁进瓦邦，52岁被神拉出来，我说主啊，是你的怜悯。假如我一直在瓦邦下去的话，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这个体会非常深。从那一天以后，我说所有要当值的侍奉我统统不接，但是我欢欢喜喜可以甘心乐意的，这个心里面有什么感动，我也不把它高举到说神怎么感动，我只说我心里面有什么感动，是不是啊？我的心思意念真的因为我愿意追求主，我愿意效法主，我心思意念一直在更新，我心思意念里面真的有一点为主要怎么做的，我就可以去做，因为没有当值嘛。任何一个地方，北京一个电话来我就去了，徐州一个电话来我就去了，昆明有什么事，我们在现在在微信啊，在什么地方，哦，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什么昆明 S 加什么东西，心里一感动怎么就去，这叫什么？这叫不是当值事的，不是当值的侍奉，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心甘乐意的侍奉。我常常讲了，当一个人不在位置上，他比他在位置上更自由的侍奉；当一个人不拿薪水，比在拿薪水的人更尽心竭力、忠心良善的服侍主，这才显出他真正乐意服侍主的心。只在位置上才服侍，只有薪水才服侍，这个到底是服侍薪水，还是为了这样一个面子，为了这样一个责任在那边服侍主呢？这个讲不清楚了，口水一大堆，但是也没有这个地位了，也没有这个资本了，也没有这份薪水了，还要不要服侍主啊？还要的嘛，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了嘛，还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头伺候谨守所吩咐的，只是不再办事了。不在办事业什么，就是不在职分的上面做一些什么事啊。其他耶和华所吩咐立位人祭司的，他们怎么？他们都还是要谨守的。不是说退休了，我不是，我今天不是牧师长老传道了，我怎么？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可以做跟外邦人一样，不是，还是一样。不要忘记，我还是一个立位者。我还是个祭司，只是不需要到教堂里面去当职了，这个意思，其他的都完全一样，只是放下自认为，假如当职是一种权利，当职是一种义务，当职是一种什么的话，只是你不需要再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来做事了，但其他耶和华吩咐祭司立位人的一切东西你还在遵守，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多少的人，你看看他，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什么事都不干。不不不，你只是不在地位上，你觉得，比如说你是个当值的长老，你只是不再做这个教会，不再做这个教堂里面的长老了，但是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这个服侍机会还是很多，只是不是当值的侍奉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你现在慢慢去看看吧。没有钱了还要服侍吗？还要做吗？没有这样一个地位了，没有这样一个责任了，你还要做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对于神的心意不做选择性的顺服，让我们真的愿意一颗心全面的顺服。 好，让我们真正能够顺服以后，我们就能够蒙福。我现在发现侍奉好，侍奉很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从前在瓦邦，瓦邦以外的人家再有需要，我不能去嘛，不是这样吗？但是你在当时的里面尽忠职守，那是一种生命的熬炼跟锻炼。今天有人从来没有当职的，我不晓得，可能上帝拣选的时候做什么，做士师，拣选的时候什么，拣选的时候先知，这个我不会说。那假如你真的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一定有你当要有的这个当职。20年忠忠心心，那是一种生命的操练。但是完了以后怎么样呢？神的需要太大，到那个时候你不当职的时候怎么样？照样哪里有神国度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到哪里去欢欢喜喜的服侍主，不让我们成为一个选择性顺服神心意的利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